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李靖，字药师，是京兆三元人。他身材魁梧，相貌英俊，通晓经史。曾对亲近的人说，大丈夫遇上时机，应当靠功名取得富贵，何必做寻章摘句的儒生。他的舅舅韩擎虎每次和他谈论兵法，总是感叹说，可以和他谈论孙武、吴起兵法的人，不是他还有谁呢？在隋朝任职时，担任殿内执掌，吏部尚书牛弘见到他说，这是辅佐帝王的人才。左仆射杨素拍着他的坐床说，你终究会坐到这个位置。大业末年，李靖担任马邑丞。唐高祖攻打突厥，李靖观察到他怀有非常之志，便自我囚禁向朝廷上报紧急事变，被押送江都，途经长安时道路阻塞。高祖已经平定京城，要斩杀李靖。李靖大喊道，您起兵是为天下除去暴乱，想成就大事，却因私怨杀死义士吗？秦王也替他求情，于是被释放，任命为三尉。跟随秦王平定王世充，因功受任开府。萧显占据江陵，高祖下诏让李靖前去安抚。他带领几名轻骑途经荆州，恰遇蛮贼邓氏落率数万兵马屯住在山谷间，庐江王李愿讨伐不胜，李靖为李愿出谋划策，击退了贼兵。进至峡州，被萧显的军队阻挡，不能前进。皇帝认为他有意拖延，下诏让都督许绍斩杀李靖，许绍替他求情，才得以免死。开州蛮人冉兆则侵犯夔州，赵郡王李孝恭作战不利，李靖率800士兵攻破敌营，在险要处设伏，斩杀冉兆则，俘获5000人。皇帝对身边人说，使用有功之人不如使用有过之人，李靖果然如此。于是亲笔诏书慰劳说，既往不咎，过去的事我早已忘记了。李靖于是陈述攻取萧显的10条计策。皇帝下诏任命李靖为行军总管，兼代理李孝恭的行军长史，军政事务全部委托给他。武德4年8月，在夔州大举阅兵，当时秋雨连绵，江水暴涨湍急，萧显认为李靖无法渡江，不加防备，众将也请求等江水平静再进军。李靖说，用兵是机变之事，以神速为贵，现在我军刚集结，萧显来不及知晓，如果趁水势破进敌垒，正如迅雷不及掩耳，他即使仓促召集军队也无法抵御我们，这次一定能擒获他。李孝恭听从了他的意见。9月，水军抵达夷陵，萧显的将领文世洪率数万士兵屯驻清江，李孝恭想出击，李靖说，不行。文世洪是猛将，部下都是勇士，如今他们刚失去荆门，出动全部精锐抵抗我们，这是旧败之师，不可抵挡，应当驻守南岸，等他们士气衰落再攻击。李孝恭不听，留下李靖守营，亲自前往交战，大败而回。贼兵弃船四处抢掠，李靖看到他们混乱，出兵攻击，大破贼军，缴获400多艘船，淹死上万人。随即率5000清兵为先锋，直趋江陵，逼近城池扎营，击败萧显的将领杨君茂、郑文秀、俘虏甲士4000人。李孝恭大军随后赶到，萧显十分恐惧，征召江南军队，来不及赶到，第二天便投降了。李靖进入江陵城，号令严肃，军队毫无私取。有人请求抄没萧显部将中抗拒者家产赏给军队，李靖说，王者之师是抚慰百姓，讨伐有罪之人，他们是被胁迫驱赶而来，并非本意，不能以叛逆论处。如今刚平定京郢之地，应当显示宽大，以安抚民心，如果投降了还抄没家产，恐怕从荆州以南各处坚固城池和重兵屯守之地都会拼死坚守，这不是好计策。于是停止抄没，因此江汉各城争相归降。因功封永康县公，检校荆州刺史，于是翻越五岭到达贵州，分到招抚慰问。酋长冯盎等都派子弟来拜见，南方全部平定。根据归顺者的功绩，秉承朝廷旨意任命官职，共得96个郡，60余万户。皇帝下诏慰劳勉励，受任岭南抚慰大使，检校贵州总管。因岭南海边偏僻遥远，长期未受朝廷恩德，若不展示军威，宣示礼义，就无法改变风俗。于是率兵南巡，所到之处询问百姓疾苦，接见老人， 宣布天子的恩德懿旨，远近百姓欢欣归服。府公时占据丹阳反叛，皇帝下诏命李孝恭为元帅，召李靖入朝接受方略，担任李孝恭的副手东征，李世济等七位总管都受其调度。府公时派冯惠亮率水军30,000屯驻当涂，陈正通率步兵骑兵20,000屯驻清陵，从梁山用铁索连接阻断长江航道，修筑雀跃城绵延10余里，形成犄角之势。众将商议说，他们精兵连营，想不诈而使我军疲惫，如果直取丹阳，捣毁其巢穴，冯惠亮等人自会投降。李靖说，不对，这两支军队虽然精锐，但府公时亲自率领的也是精兵，既然据守石头城，则难以攻克，我军前进无法得志，后退又有顾虑，腹背受敌不是万全之策。况且冯惠亮、陈正通是身经百战的贼将，并非怯于野战，如今持重不战，只是府公时的计谋罢了，如果出其不意，攻打其城池，必能攻破。冯惠亮被击败，府公时就擒了，李孝恭听从了。李靖率黄君汉等水陆并进，苦战杀伤10,000多人，冯惠亮等逃走。李靖率清兵到达丹阳，府公时恐惧，部众虽多却无法作战，于是出逃，被擒获，江南平定，设置东南道行台，任命李靖为行台兵部尚书，赐予绢帛千段，奴婢100人，马100匹。行台撤销后，检校扬州大都督府长史。皇帝感叹说，李靖真是消遣，府公时的心腹之患，古代的韩信、白起、卫青、霍去病又怎能超过他。武德8年，突厥侵犯太原，李靖任行军总管，率江淮兵10,000人屯驻大谷，当时众将多战败，只有李靖全军而还。不久代理检校安州大都督，太宗即位，授任刑部尚书，记录功勋，赐予10封400户，兼检校中书令。突厥部落离散，太宗正图谋进取，任命李靖为兵部尚书兼定襄道行军总管，率精锐骑兵3000人从马邑直趋鄂阳岭。协力可汗大惊，说若没有倾国而来，李靖怎敢孤军至此，于是帐下部落多次惊恐。李靖派间谍离间其心腹，夜袭定襄，攻破城池，协力可汗脱身逃往碛口，李靖晋封代国公。太宗说，李陵率步兵5000人深入沙漠，然而最终投降匈奴，其功绩上能载入史册。李靖率骑兵3000人血战敌亭，攻取定襄，古往今来无人可比，足以洗雪我在渭水之耻了。协力退守铁山，派使者谢罪，请求举国内附。太宗命李靖为定襄道总管前往迎接，又派鸿胪卿唐俭、将军安修仁去宣慰安抚。李靖对副将张公瑾说，诏使到达，敌人必然安心，若率10,000骑兵携带20天粮食从白道袭击他们，必能如愿。张公瑾说，皇上已与突厥约定接受投降，使节还在那里，怎么办？李靖说，机不可失，这是韩信破齐的方法，像唐俭这样的人有什么可惜的。督兵急进，路上遇到侦察兵，都俘获带在军中，离突厥牙帐7里时才被发现，部众震惊溃散，斩首10,000多级，俘虏男女10万人，擒获协力的儿子叠罗师，杀死义成公主。协力逃走，被大同道行军总管张宝相擒获献上，于是开拓疆土，从阴山北直到大漠。太宗于是大赦天下，赐百姓聚营5天。御史大夫萧禹弹劾李靖治军无纪律，放纵士兵大肆抢掠，散失珍奇宝物。太宗召见责备他，李靖不辩解，叩头谢罪。太宗缓缓说，隋朝始万岁击败达头可汗，不但不赏赐，反而被杀，朕不那样做，赦免你的罪过，记录你的功劳。于是升任左光禄大夫，赐绢1000匹，增加食邑到500户。不久又说，先前有人重伤你，朕如今明白了，加赐帛1000匹，升任尚书右仆射。李靖每次参与议论，谦恭谨慎，好像不善言辞，以沉稳厚道著称。当时派遣16道使者巡查风俗，任命李靖为畿内道大使，恰逢他脚有病，恳请退休。太宗派中书侍郎岑文本传旨说，自古富贵而知道适可而止的人很少，即使病困疲惫仍努力进取， 您现在能顾全大局，朕深表赞赏，想成全您的美德，作为一代典范，不能不听。”于是受任检校特进，回家休养，赐物千段，御马两匹，俸禄赏赐，属官辅佐都保留。如果病情稍有好转，三天一次到门下中书省参与政事，加赐灵寿杖。不久，吐谷浑侵犯边境，太宗对侍臣说：“李靖能再起为帅吗？”李靖去拜见房玄龄，说：“我虽年老，还能走一趟。”太宗大喜，任命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，任城王李道宗、侯君集、李大亮、李道彦、高赠生五位总管的军队都归属他。军队驻扎在福寺城，吐谷浑将野草全部烧光，退保大飞川。众将商议，春草未发芽，马匹瘦弱，不能作战。李靖决策深入，于是翻越积石山，大战数十次，杀伤俘获很多，几乎灭掉齐国，吐谷浑人多数投降，吐谷浑可汗俘允忧愁自杀。李靖另立大宁王慕容顺回，高赠生从严泽道进军误期，李靖按军法责罚他。高赠生回去后怀恨在心，与广州长史唐凤义诬告李靖谋反，有关部门查验没有证据，高赠生等因诬告被治罪。李靖从此闭门自守，谢绝一切宾客亲戚，改封魏国公。他的妻子去世，诏令坟墓规格依照魏或旧例，筑阙像铁山、积石山，以表彰其功，升任开府仪同三司。太宗准备征伐高丽，召李靖入朝，对他说：“您南平无地，北破突厥，西定吐谷浑，只有高丽未降服，还有意趣吗？”李靖回答说：“以往凭借天威，得立尺寸之功，如今虽然年老有病，陛下若不嫌弃，我病也快好了。”太宗怜悯他年老，没有答应。贞观23年，李靖病重，太宗亲临他家，流泪说：“您是我生平故人，对国有功，如今病成这样，我为您担忧。”去世，享年79岁，追赠司徒、滨州都督，赐给班建、余宝、鼓吹、陪葬昭陵，谥号景武。儿子李德简继承爵位，官至江作少将，因与太子承前交好获罪，流放岭南，因李靖的缘故改迁吴郡。李靖的哥哥李端，字耀王，因李靖功勋袭封永康公，任梓州刺史。弟弟李克师，任右武卫将军，多次力战功封丹阳郡公。退休后住在昆明池南，善于骑射，喜欢驰马打猎，虽年老仍不衰减。从京城南面到终南山，西至澧水，鸟雀都认识他，每次出门，鸟雀跟随飞翔鸣叫，人们称他为鸟贼。去世，享年90岁，追赠幽州都督。孙子李令问，玄宗为临淄王时与他有旧交，玄宗即位后因协助赞助之功，升任殿中少监，参与诛杀窦怀珍，封宋国公，时封500户，升任散骑常侍，主管上食事，恩遇很厚，但从不轻易干预政事，大多以游猎自娱，后于奉养，饮食奢侈，甚至亲自看宰杀牲畜。有人讥讽他，他回答说：“这些牲畜是上天用来养人的，与蔬菜水果有何不同？何必妄加分别呢？”后来因儿子与回纥部落首领程宗联姻获罪，贬为抚州别驾，去世。李靖的五代孙李彦方，大和年间，任凤翔司路参军，家中原藏有高祖、太宗赐给李靖的几侠诏书，他竟献上去。其中一道说：“军事调度全部委托给您，我不从中干预。”另一道说：“有日夜看护您病情的老年妇人派来，我想详细了解您的生活起居情况。”都是太宗亲笔，其他大致如此。文宗非常喜爱，爱不释手。那些旧物中有配笔，用木质笔管合套，上面刻有金饰，另加环圈分隔，笔还能使用。李靖攻破萧险时，所受赐的于田玉带13块，7块方形，6块圆形，每块都附有环，用金固定，是用来配挂物品的。还有火镜、大锡、蒜囊等物，常佩戴在腰带上。天子全部留在宫中，又命临摹诏书文本回赐给李彦方，并赏赐数帛衣服。全德于曾读太宗手诏，流着泪说：“君臣之间竟是这样啊。”李继，字茂公，是曹州蠡湖人，本来姓徐， 客居渭南，家中富裕，多童仆，积存的粮食长达数千种。他和父亲徐盖都喜欢施舍借贷，所周济的人不分亲疏。隋朝大业末年，围城人翟让聚众为盗，徐世绩当时17岁，前去投靠他。徐世绩劝说道：您家乡附近不宜自行劫掠，宋郑两地是商旅聚集之处，运河在中间，船只相连，前往那里拦截夺取财物，可以资助自己。翟让认为他说的对，于是劫掠公司船只获取财物，从此兵力大振。李密逃亡到雍丘，徐世绩和郡夷人王伯当一起劝说翟让，推举李密为首领，用奇迹击败王世充。李密任命徐世绩为右武后大将军、东海郡公。当时河南、山东发大水，隋炀帝命令饥民到黎阳仓救食，官吏不及时发放粮食，每天饿死数万人。徐世绩劝李密说：天下大乱的根本在于饥饿，现在如果夺取黎阳的粮食来招募士兵，大事就成了。李密拨给徐世绩5000士兵，与郝孝德等人渡过黄河，袭击黎阳并守住他，打开粮仓，任凭饥民取食，10天内能作战的士兵增加到20万。宇文化及率兵北上，李密派徐世绩守卫黎阳仓，周围挖壕沟环绕自守。宇文化及进攻，徐世绩挖地道出战，宇文化及战败，退兵离去。武德2年，李密归顺朝廷，他的地盘东到海，南到长江，西到汝州，北到魏郡，都由徐世绩统领，但尚未归属朝廷。徐世绩对长史郭孝恪说：这些百姓和土地都是魏公李密的，如果我献给他们，是利用主上的失败来谋取自己的功劳，我对此感到羞耻。于是记录郡县户口，上报李密，请求由李密自己呈报朝廷。使者到达后，高祖惊讶没有奏表，使者说明了徐世绩的意思。皇帝高兴地说：这是纯正的臣子，下诏任命他为黎州总管，封来国公，赐姓李，编入宗正属籍，改封曹国公，赐给田地50顷，上等宅第一处，又封他的父亲李盖为济阴王。李盖坚决推辞，改封舒国公。下诏命徐世绩统领河南、山东的军队抵御王世充。等到李密因谋反被诛杀，皇帝派使者向徐世绩展示李密谋反的状文。徐世绩请求收葬李密，下诏同意。徐世绩为李密服丧，穿上丧服，安葬完毕才脱下。不久被窦建德攻陷，窦建德扣押了他的父亲做人质，让他重新守卫黎阳。武德3年，徐世绩自己脱身回来归顺，跟随秦王征讨东都，作战有功，向东攻占土地到虎牢，降服了郑州司兵沈月，平定窦建德，俘虏王世充，于是整顿军队返回。秦王人上将，徐世绩任下将，都穿金甲，乘战车到太庙告捷。李盖也从明州与裴矩入朝，下诏恢复他的官职，又随军击败刘黑闼、徐元朗，多次升迁至左监门大将军。徐元朗再次反叛，下诏任命徐世绩为河南大总管，讨伐平定了徐元朗。赵郡王李孝恭讨伐府公时，派遣徐世绩率步兵10000人渡过淮河，攻克寿阳，攻打江西贼兵营垒，冯惠亮、陈正通相继溃败，府公时被平定。太宗即位，任命徐世绩为滨州都督，赐给十封900户。贞观3年，任通谟到行军总管，从云中出兵与突厥交战，击退突厥，带兵与李靖会合。徐世绩说：协力如果越过沙漠，依靠九姓部落，果然难以擒获，如果我们轻装逼近，可以不战就绑住敌虏。李靖非常高兴，认为与自己的想法一致，于是下定了决心。李靖率军连夜出发，徐世绩领兵跟随。协力想逃往沙漠，徐世绩提前在沙漠口驻军，协力无法通过，因此酋长率领部落50000人向徐世绩投降。下诏授任光禄大夫，代理滨州大都督府长史。因父亲去世解职，丧期未满，被夺请起复还官，改封英国公，治理滨州16年，以威严整肃闻名。皇帝曾说过：隋炀帝不挑选合适的人守卫边疆，劳役中原百姓修筑长城来防备外敌。如今我用李绩守卫滨州，突厥不敢南侵，比长城强多了。征召入朝任兵部尚书、 还没到任，恰逢薛延陀的儿子大杜摄率八万骑兵侵犯李斯摩，下诏命李继为朔方道行军总管，率领轻骑六千在青山攻击大杜摄，斩杀明王一人，俘虏五万人，因公封赏他一个儿子为献公。晋王被立为皇太子，受任李继为詹事兼左卫帅，不久人同中书门下三品。皇帝说，我儿正居东宫，你原是他府中的长史，把东宫事务委托给你，不要因官阶低而感到委屈。后来皇帝亲自率军征讨高丽，任命李继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，攻破盖谋、辽东、白崖等城，再驻璧山作战，功劳很多，封赏他一个儿子为郡公。薛延陀部落发生变乱，下诏命李继率200骑兵征发突厥兵讨伐，在乌德建山大战击败他们，降服了其首领梯真达干，可汗多摩之逃入荒谷，弃北于是平定，改任太常卿，仍然同中书门下三品，重新担任詹事。李继既忠诚又有能力，皇帝认为可以托付大事。他曾突然患病，医生说用胡须灰可以治好，皇帝于是剪下自己的胡须来和药。病愈后，李继入宫谢恩，磕头流血。皇帝说，我为国家考虑，何须感谢。后来留他宴饮，看着他说，我想托付幼姑，没有比你更合适的人了。你从前没有背弃李密，难道会辜负我吗？李继感动流泪，于是咬破手指流血。不久大醉，皇帝亲自解下衣服盖在他身上。皇帝病重时对太子说，你对李继没有恩情，现在把他外放，我死后你应立即受任他仆役，他必定会为你拼死效力。于是任命李继为叠州都督。高宗即位，召入朝廷，受任检校洛州刺史、洛阳公留守、晋升开府仪同三司，同中书门下参掌机密，于是任尚书左仆射。永徽元年，请求解除仆射职务，皇帝同意，仍以开府仪同三司身份主持政事。永徽四年，册封晋升司空。当初太宗时，李继已经画像在凌烟阁，到此时皇帝又命人画他的像，并亲自作序，又下诏允许他骑小马出入东西台，每天派一名低级官员迎送。皇帝想立武昭仪为皇后，担心大臣有异议，犹豫不决。李义府、许敬宗又请求废除王皇后。皇帝召见李继与长孙无忌、于志宁、褚遂良商议，李继称病不来。皇帝说，皇后没有儿子，罪过没有比断绝后嗣更大的了，我要废掉他。褚遂良等人坚持认为不行，于志宁观望不回答。皇帝后来私下询问李继，说我想立昭仪，但顾命大臣都认为不可，现在只好作罢了。李继回答说，这是陛下家事，何必问外人。皇帝的决心于是确定，王皇后被废，下诏命李继、于志宁奉册立武氏为皇后。皇帝东封泰山，李继任封禅大使，曾坠马伤了脚，皇帝把自己骑的马赐给他。高丽莫离之男生被他的弟弟驱逐，派儿子来请求援军。下诏命李继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，率兵二万讨伐高丽，攻破高丽国，俘虏高藏、南建等人，分割高丽土地，设置州县。下诏命李继在昭陵献俘，以表明先帝的意愿，并整顿军容，在太庙告捷。晋为太子太师增加食邑1100户。总章二年，李继去世，享年86岁。皇帝说，李继侍奉君主忠诚，侍奉父母孝顺，经历三朝从未有过失，生性廉洁谨慎，不治产业。如今去世，应当没有多余财产，有关部门要优厚的祭奠抚恤他。于是流下眼泪，在光顺门举行哀悼，七天不上朝，追赠太尉、扬州大都督，谥号真武，赐给棺木，陪葬昭陵，修建坟墓，仿照阴山、铁山、乌德建山的形状，以表彰他的功勋。安葬那天，皇帝与皇太子来到未央古城，哭着送葬，百官送到古城西北。当初李继攻占黎阳仓时，前来救世的人很多，高继甫、杜正伦曾前往客居，等到平定虎牢，抓获代胄，都引荐进入卧室内，推重礼遇他们，后来都成为名臣，世人认为李继有知人之明。 平定洛阳时俘获单雄信，是老朋友。上表称赞他的才能武勇，并且说如果免除他的死罪，他一定会报答，请求用我的官爵来赎他。
不被允许。
于是放声痛哭，割下大腿上的肉喂给单雄信吃，说生死永别，这块肉也同归于土，并收养了他的儿子。李绩性情有爱，他的姐姐生病曾亲自煮粥而烧了胡须，姐姐劝他停止，他回答说姐姐多病，而我也老了，即使想多煮几次粥还能有多少机会呢。他带兵打仗多有筹算，预测敌情，随机应变都切合实际，听到别人的优点就拍手赞叹，等到打了胜仗必定把功劳推给部下，得到金银布帛全都散发给士兵，没有私人积蓄，但执法严厉，所以人们愿意为他所用。临时选将必定选择那些相貌魁梧有福气的人派遣。有人问原因，他回答说薄命的人不值得与之成就功名，他死后士兵们都为他流泪。自从患病，皇帝和皇太子赐药他就服用，家人想请巫师他不允许，儿子们坚持禁药，他总说我是山东种田的农夫，位居三公，年龄超过80，难道不是命中注定的吗？生死由天，怎能靠求医活命。他的弟弟李泌起初任晋州刺史，因李绩生病被召入任司卫卿，让他省事探望。李绩忽然说我好像稍微好了一些，可以设酒宴享乐，于是奏乐宴饮，让子孙排列在下面。宴会将结束时，对李泌说我就要死了，想说话恐怕悲伤哭泣说不完，所以就此诀别罢了。我看房玄龄、杜如晦、高继甫都辛苦建立门户，也希望传给后人，却都被不孝子孙败坏了。我的子孙现在托付给你，你可要慎重考察，如果有不约束言行结交坏人的，立即杖杀后上报，不要让后人笑话我，就像我笑话房杜那样。我死后用布包裹灵车，不加装饰，用平常衣服入殓，朝服放在其中，倘若死后有知，希望穿着朝服拜见先帝。随葬的名器只做5-6匹泥马，下帐挂上帷幔，用黑顶白纱裙，里面放10个偶人，其他东西不得随葬。众妾愿意留下养子的可以留下，其余的都让他们出去。安葬之后，你们搬到我的堂屋居住，好好照顾幼弱。如果违背我的话，就如同入室一样。于是不再说话。李泌等人遵从他的遗嘱。李绩原名是两个字，到高宗时避太宗的名讳，因此只叫李绩。后来配享高宗庙庭。他的小弟弟李敢15岁时有非凡的操守。李泌失败后被王世充俘虏。王世充让他写信招降李绩。他回答说我哥哥崇尚节义，现在已经侍奉君主，兄弟之间不能改变他的心意。坚决不听从，被杀害。李绩的儿子李振继承爵位，官至贵州刺史。李振的儿子有李敬业、李敬游。李敬业年轻时跟随李绩征伐，有勇猛的名声，历任太仆少卿，袭封英国公，任梅州刺史。嗣圣元年因贪赃被贬为柳州司马，恰逢给事中唐之奇被贬为扩仓县令，詹事府司直杜求人被贬为有县令，长安主部骆宾王被贬为临海县丞，李敬游因是从州至县令，任上被免官，都客居扬州，失去职位，郁郁不得志。当时武后已经废黜中宗，又立睿宗，实际也是囚禁他。武氏家族擅自发号施令，唐皇室子孙被诛杀，天下人愤恨不已。李敬业等人趁人们怨恨，谋划起兵，先告知他的同党监察御史薛章，请求出使江都。到达后让庸人韦超告发扬州长史陈敬之谋反，薛章于是逮捕囚禁陈敬之。李敬业立即假托诏命杀死陈敬之，自称扬州司马，并且说奉密诏招募士兵讨伐高州叛贼首领，随即打开府库，让参军李宗臣释放囚犯和服劳役的几百人，发给铠甲，斩杀了陆氏参军孙处行示众。于是开设三府，一叫匡复府，二叫阴公府，三叫扬州大都督府，自称匡复府上将，兼任扬州大都督，任命唐之奇为左长史，杜求仁为右长史，李宗臣为左司马， 薛章为右司马，江都县令韦之止为阴公府长史，骆宾王为义文令，黔州治县卫尉司温为军师。十天内军队达到十多万人，向州县传布檄文，陈述武后的罪过，恢复庐陵王的天子之位，又寻找相貌类似太子李贤的人来拥戴他，欺骗众人说李贤其实没死。楚州司马李重福率领所辖三县响应他们，武后派遣左御前卫大将军李孝义率兵30万前往攻打，削夺李敬业祖先的官爵，毁掉坟冢，削除属籍，赦免扬州、楚州被胁迫的百姓，悬赏抓获李敬业首级的人，授官三品，赏帛5000；抓获唐之奇等人首级的，官5品，赏帛3000。李敬业向卫斯温询问计策，卫斯温回答说：“您既然因为太后囚禁天子，应当亲自率兵直趋洛阳、山东、韩、魏的人知道您起兵擒王，归附的人一定很多，天下指日可定。”薛章说：“不对，金陵有长江天险，地势足以稳固，况且王气还在，应该先兼并常州、润州作为霸业根基，然后大举向北。”魏斯温说：“郑、卞、徐、伯的士人都是豪杰，不愿武后在上位征迈为犯，等待我军，为什么要守金陵，投入死地呢？”李敬业不听，派李敬由驻守淮阴，韦超驻守都梁山，自己带兵攻打润州，攻下了，任命李宗臣为刺史，才开始回兵驻扎高邮，在阿西下游扎营。魏斯温叹息说：“用兵忌讳分散，如今李敬业不知扫平地面渡过淮河，率领山东士人先袭击东都，我知道他不能成事了。”武则天又派黑尺长之率领江南军队作为李孝义的援军进军攻击淮阴、都梁的叛军都被打败，后军总管苏孝祥率领5000骑兵趁夜渡河袭击徐敬业，苏孝祥战死，士兵淹死超过一半，李孝义的军队退守石梁。一群鸟在徐敬业的军营上聒噪，监军御史魏真宰说叛贼要败了，顺风芦苇干枯，用火攻有力，他坚决请求出战，于是渡西攻击徐敬业。布阵时间长了，士兵疲惫，都东张西望，阵型不整，李孝义顺风放火逼近敌军，敌军稍稍后退，徐敬业指挥精兵在前，弱兵在后，阵势混乱无法控制，于是战败，被斩首7000多人。徐敬业和徐敬由、骆宾王、唐之奇、杜求人轻骑逃往江都，全部烧毁地图户籍，携带妻子儿女逃奔润州，潜伏在算山下，准备入海逃往高丽，到达海陵时遇到风浪，被困在江中，他的部将王纳相斩杀了他，一共25颗首级传送到东都，全部被灭族。中宗复位后，下诏恢复李绩的官爵封地和宗族名册，修整他的坟墓。当初徐敬业的叔叔徐思文任润州刺史，徐敬业起兵时，他派人从小路向朝廷报告，坚守了一个多月，城池陷落后，徐敬业责备他说：“庐陵王继承天下，没有罪过被废除，现在我起义兵，你为什么有过错还要抗拒？如果帮助太后，就应该改姓武。”徐思文等想要杀他，徐敬业不同意，等到扬州、楚州平定后，他独自免罪。后来武则天赐他姓武，历任春官尚书，有人说他原本与徐敬业同谋，于是又恢复徐姓去世。他的儿子徐清宪开元年间官至国子祭酒。